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现在呢，开始今天晚上的学习。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众人感谢你，保守我们一天在主你面前平安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在这晚上又一次的聚集，让我们准备学习罗马书的第八章。主啊，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两个多月的时间的学习，让我们对罗马书、对你的福音、对你的救赎能够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了解。主啊，愿你帮助我们把这些真理知识真能转换成我们悔改的经验。主啊，就愿你给我们力量，愿你也帮助我们。我们在这晚上的时间，我们还要继续的学习，求主祝福。我们也格外的祈求圣灵能够来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每一次的学习，祝福每一章的罗马书，让我们不突然，求你托起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今天晚上呢，学习罗马书的第八章。我们已经讲过了罗马书的一到七章的内容。我们从整个的人类都是犯罪的，犹太人呢也是犯罪的。那么人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得救，就是因信称义。然后保罗给了我们讲什么叫信，对吧？讲什么叫信。然后呢，他接下来又给我们讲称义是什么意思，称义什么意思。然后呢，保罗呢就一再的解释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。那么在第七章里面呢，保罗他在讲自己在没有悔改之前的那种状况，他懂得什么是律法的精义，但他不是属灵的人，所以他没有办法遵守律法的精义，也就是没有办法遵守律法。他知道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，但是他行不出来。所以圣经说，我真苦啊，我真苦啊。所以第七章他讲到的是保罗被罪恶所胜的一章，而且是在保罗明白律法的精义，懂得律法的情况之下被罪恶所胜。原因是他没有得胜罪恶的力量，他没有找到得胜罪恶的一个正确的途径和方法，他是靠着自己来面对罪的试探，所以一次一次的失败啊，一次一次的失败，所以他内心当中非常痛苦的。所以我们说罗马书第七章应当是保罗在悔改之前的讲的一个经验，是在悔改之前的一章，是在他悔改之后回顾他没有遇到耶稣之前的那个经验。那么他主要是突出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他主要在第七章当中，他主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没有基督，人是没有办法遵守属乎灵的律法的。他主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。 罗马书的第八章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也是很荣耀的一章。我们在以前讲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过，第八章结束之后，那罗马书的因信称义这一部分呢，就结束了。所以第八章应当是属于罗马书的巅峰，到顶了已经，到顶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圣经是一枚戒指，罗马书就是那枚戒指上的宝石，罗马书就是这枚戒指的宝石，罗马书第八章就是那个宝石所发出的光。大家看到了吗？整本圣经就是一枚戒指，罗马书就是戒指上的宝石，罗马书第八章就是那个戒指，就是那个戒指上宝石所发出的那个光。所以我们看见罗马书的第八章是非常荣耀的一章，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来学习罗马书的第八章。第八章呢，它的题目就是被圣，它的题目是被圣灵的律所释放，被圣灵的律所释放。好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经文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经文。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一到第四节经文。题目是荣耀的释放。一到第四节我们做一个小标题，就是荣耀的释放，荣耀的释放。来，我们看圣经，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。我们来注意看，保罗呢在第七章里面他讲到，我知道什么是罪，知道什么是义，知道什么是恶，知道什么是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行出来，我真是苦啊，对吧？我真是苦啊。然后到了第八章第一节说，如今呢，他说现在，所以七章讲到他的从前，然后到了第八章他又讲到现在，现在什么呢？他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。注意看，这里面讲到在基督耶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。在这里边他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，这个不定罪，不被定罪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不被定罪了，不被定罪。这个不定罪的其实指着，大家说什么？不被定罪的是指什么呢？称义。不被定罪的就是指着你被称义了，被称义了，这就是不被定罪。因信称义了吗？你在上帝面前因着你的信你被改变了，你被改变了，然后上帝呢就称为你这个被改变的人是个义人了。大家能明白吗？就是说因信你被改变了，然后上帝就称你这个被改变了的人为义人，这就是称义的意思。那么这就是不被定罪的意思，大家能明白吧？不被定罪。来，我们注意看啊，大家注意看，圣经他在这里边他讲到 他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。那么我们要想知道这节经文的含义的话，我们首先这个经文分两个部分来注意看，分两个部分，你要仔细的呢看这节经文。首先这节经文它提到在基督耶稣里，这是第一部分，看到了吗？在耶稣基督里，这是第一部分。然后呢他说在耶稣基督里就不被定罪的，这是第二个部分，这是第二个部分。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呢？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呢？然后呢又说不被定罪了。所以我们要想理解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，那你就要先理解不被定罪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理解了不被定罪，那我们自然就理解了在基督耶稣里了，对吧？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不被定罪了。为啥不被定罪了呢？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。那么我们再注意，不被定罪在以前，就是罗马书八章以前，有没有类似的这个经文？有没有类似的经文呢？就是不被定罪的这个经文有没有呢？大家知道不被定罪了，那么我们大家注意，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，你要小心听，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面，他讲到，他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呢？你这个人是活着的，然后你违背了律法，律法就要管你，就要定你的罪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看见那个他说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活着的时候他就被律法管辖着，丈夫如果死了他就脱离了律法，就可以归给别人。那么这个丈夫是指谁呢？旧人，对吧？也就是我们里面的旧人如果死了，那么我们就自由了，我们就归给别人，对吧？那么如果那个丈夫要不死的话，我们就受这个丈夫律法的管辖。如果我们要是归给别人的话，这个女人要归给别人的话，她就犯了奸淫罪，对吧？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弟兄姐妹，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丈夫活着，我们就要受律法的管辖，就要受律法的定罪，对不对？丈夫活着就要受律法的定罪，因为我们的旧人活着，我们就违背律法，律法就要定我们的什么罪，对吧？那么如果我们的丈夫死了，我们这个人死了，丈夫死了，那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管辖，也就是我们的旧人如果死了，那么我们就不再犯罪，不再犯罪的律法就定不了我们的什么罪了。所以说这里面所提到不被定罪的，是指着我们的旧人死了，我们的旧人死了。大家听好了，问题，我们的旧人死了，那我们的旧人死了，然后会有什么呢？旧人死了之后什么会出现呢？一个新人，对吧？新的生命，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新人，一个新的生命，在这个旧人死之后会出生的，对吧？他就出现了。那么我们大家注意看，我们注意哈，当一个人有了新的，他的旧的生命死了，他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了，那他就等于进入到了耶稣基督这个家庭里去，对吧？旧人是属于在亚当这个家庭里，新人呢是属于在耶稣基督这个家庭里。所以当旧人死了，新人出现的时候，他就进入到了耶稣基督这个家庭里，他进入到耶稣基督这个家庭里了，他就是在基督耶稣里。 明白吗？所以说在基督耶稣里，这个意思就是我的旧人死了，然后呢我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我是个新人，我进入到耶稣这个家庭里面来了，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。那么我们注意看，我们的旧人死和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些都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？都是因什么？弟兄姐妹，都是因信而有一个结果。当我们因信上帝，因信耶稣是创造主，因信上帝是生命的主，我们因着信上帝帮助我们的旧人怎么样死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因着信我们有了什么新人，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变化，我们进入到了耶稣基督里，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。当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犯罪了，我们的旧人不再掌管我们了，我们有一个新人，我们有个新人，也就是在罪上死了，我们在义上怎么样活了。这样的人就在基督耶稣里，这样的人还会不会被定罪了呢？还会不会被律法审判了呢？弟兄姐妹，不会。所以我们看见罗马书的第一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，他就在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被定罪了，就是不被律法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一定要清楚，耶稣曾经说过什么？他说你们在我里面就要多结果子，对吧？你们在我里面就要多结果子，离了我你们做不了什么。那什么叫在耶稣里面呢？其实在耶稣里面就是我们的旧人死了，我们拥有新的属灵生命了，我们可以遵守律法的经义了。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，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是一个不再被律法管辖，不再被律法定罪的一个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有认识到的一个问题。我们的上帝他要拯救什么样的人呢？他要拯救真正因信称义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在这个旧人上没有死，我们就不会有新人出现，我们没有新人出现，我们就没有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没有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意味着我们的旧人还掌权，意味着旧人还在控制我们，意味着罪还做我们的主人。那么我们还会犯罪，然后我们还会在律法的审判之下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根据上下文的解经我们所找到的一个解释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，根据上下文来找到的一个解释。这就是我们在这节经文所看到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说一个在旧人上已经死，他的旧人已经死了，在罪上已经死了，他有了新的生命，他在基督耶稣里，然后保罗说那在我里面就多结果子，这种人生是一个什么的人生呢？他是一个荣耀基督荣耀上帝的一种人生。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三天的信息当中，第一位天的信息是将荣耀归给上帝。怎样才能将荣耀归给上帝呢？只有他真正经历了因信称义的信息，经历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经验，在基督耶稣里了，他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将荣耀归给上帝的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 我们的传道人在讲啊，你要怎么说话啊，你要怎么办事啊，你要这个啊，这个就是要有这个好的行为，对吧？等等，弟兄姐妹，这些事情啊，就是在如此讲，其实它就在都是在讲人外在的行为。人里边的心如果不改变的话，你怎么强调外在的行为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，因为他的心没有改变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心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心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所以那个好行为，那个荣耀上帝的行为，必须要从他的好心里边出来。他没有颗好的心，他是没有办法做出好的事，也没有办法说出好的话。既或做出来和说出来，那都是装出来的，从人性里面挤出来的，持久不了，根本不可能持久，那只是早晨的露水，昙花一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，他必须要懂得罗马书。一个不懂得罗马书的传道人是没有办法正确的讲解福音的，他只有把这个正确的福音因信称义的信息懂了，然后呢，他才能正确的给信徒讲因信称义的信息，来讲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方法，让人们经历了因信称义的信息，然后他才能够有荣耀上帝的那个行为。今天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教会当中，有多少的传道人懂得了因信称义呢？有多少的传道人他真理解因信称义罗马书的信息呢？很多的传道人，好多好多传道人对罗马书的信息不能说一点都不懂，但是对整个因信称义的信息不怎么太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，我们所讲的那个道，其实福音的成分很少。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讲道纯粹就是一种情感的东西，一种情感，就是从人性里边要产生出的一种情感，产生出的一种好行为。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洁净之物怎能出于污秽之中呢？这个人没有被上帝的福音的大能改变了，你想让他成为一个好人，真是做不到的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保罗他说，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保罗他知道一个人的行为的改变的根源是在于他经历了福音，经历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是传道人，我们必须要理解福音的罗马书的因信称义，这就是福音，耶稣基督救赎我们那个方法，我们必须要懂得。我们懂得了救赎的方法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，这样我们就不被定罪了。我们拥有了因信称义经验，我们怎么能被定罪呢？所以罗马书的信息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节。来，我们再看第二节。罗马书八章第二节说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吗？第一节经文他提到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。我们讲到，我们讲什么？我们讲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就是因信罪救人死了，就是指着我们在罪上死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有一个新人出现了， 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对吧？那现在我们注意看，你把我们这个解释，就是把这个不被定罪是旧人死了，新人出现了，把这个解释你和第二节经文连在一起，你看第二节经文其实就是在讲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内容，就是旧人死了，然后呢新人出现了，这就在基督耶稣里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你看圣经，他说因为次因为因为嘛是原因，那第一节经文就是个总结，就是我不被定罪的，啥原因我不被定罪了呢？什么原因我不被定罪了呢？什么原因？那到底为什么你不被定罪了呢？他说因为我被释放了，我被释放了，在基督耶稣里我被圣灵释放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基督因着信耶稣基督，圣灵给我力量，圣灵给我力量，使我在罪上死了，使我的旧人死了，让我脱离了那个旧人，脱离了那个丈夫，脱离了那个罪，脱离了那个死，脱离了那个死，这个就是被释放的意思，这个就是旧人死了，被释放了，然后有新人出现了，这样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就不被定罪。弟兄姐妹，人类被罪恶捆绑了6000年，从人类犯罪到现在有6000年之久了，每一个人都脱离不了罪，每一个人都脱离不了死亡。我们看见秦始皇，他很想长生不老，很想脱离那个死的律，对吧？所以他就找长生不老的药，但是你发现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脱离死亡的，真的是这样，没有办法脱离罪，也没有办法脱离死亡的。但是罗马书8章里面他在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被罪释放呢？怎样才能脱离那个死的规律呢？死是个规律啊，就是说你一出生就往死走，就往死的这个道路上走了，这是个规律，你谁也抗拒不了的。就像吃饱了我就吃饭，我就不饿，不吃我就饿，这就是个规律。那怎样才能打破这个规律呢？怎样才能打破死的规律呢？怎样才能打破我必须犯罪的这个规律呢？圣灵在基督耶稣里，圣灵给我们力量，能够帮助我们打破这个罪的规律，能够帮助我们打破那个死亡的规律。这样我就在基督耶稣里因信称义了，我就不被定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8章2节就是在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实质是什么。大家明白吗？因信称义的实质就是因信基督，圣灵给我力量，帮助我这个从罪和死的律中得释放，也就是那个罪管不了我，因为我的旧人已经死了，他管不了我，那个死呢我也可以逃避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实质。弟兄姐妹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在今天这个宗教里，特别在基督教里面，有关对因信称义的这个解释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有的人说因信啊，只要你信你就得救了，只要你信不在乎行为，对吧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解释。弟兄姐妹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信称义是指因信基督，圣灵给我们力量，帮助我们战胜了罪，帮助我们得胜那个罪的规律，帮助我们得胜那个死的规律，这就是因信称义啊。弟兄姐妹，因信称义。所 所以因信，信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圣灵的力量，圣灵力量能帮助我们打破罪的规律，打破死的那个规律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所以保罗他在讲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，他就不被定罪，因为他已经这个脱离了罪，已经在罪上死了，他的旧人也死了。这就是保罗一章八章的一节二节所提到的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保罗在一八章的一节二节，他应当是对前边七章的一个总结，因为他解释了信，解释了称义，解释了因信称义，对吧？他解释完了，然后保罗就在八章的一节二节给你带来一个总结。什么总结？就是你如果经历了前边的一到七章的因信称义，那么你就在基督耶稣里，你就不被定罪了。这就是保罗所要讲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要有的一个经验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因信称义要有的一个经验。我们必须因着信让圣灵给我们力量，然后我们才能够战胜我们里边那个罪的律。弟兄姐妹，有的人呢，他看见我们基督徒跪着祷告，那些不信主就说，你们这祷告呢给谁听呢？我们说给上帝听。上帝在哪儿呢？哎呀，你们这都是这个解心仪，这哪有上帝？上帝搁哪儿呢？谁能听住啊？你看见上帝听住了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祷告就是因信，你就是因信你祷告，上帝能听见，就因着信你才祷告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祷告你才会得到圣灵的力量，圣灵的力量临到你了，你才能有力量得胜那个罪的规律。弟兄姐妹，别人骂你，那个规律是啥？就是别人骂你，你就骂他，这叫规律，你懂吗？这叫规律。别人恨你，你恨他，这也是规律。别人犯你，你犯他，这就是规律，这就是规律嘛。那怎么能打破这个常规呢？他骂你，你不骂他，怎么能打破这个规律？圣灵，只有圣灵。只有圣灵，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祷告，求耶稣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圣灵的力量，使我们在这一天能打破那个罪的规律。弟兄姐妹啊，你比如说一个月前，从一号到三十号，你在这三天当中，你都好好祷告，求圣灵帮助，然后你也在罪上死了，然后别人对你的伤害呀，对你的辱骂呀，还是咋样啊，就是你能得胜，不在乎，心中一点都不在乎。为什么？你好好祷告了，你得到圣灵了，你得到力量了，你里边那个旧人呢，因着圣灵的到来，他死了，他掌管不了你了，来打破了那个罪的规律了，罪就无能为力，管不了你了，对吧？他始终都在一种死亡的状态当中。到了就一号到三十号，你很好的祷告，求主帮助，亲近上帝，然后到了三十一号的时候，到了一号的时候，二号的时候，你忽略祷告，你不好好祷告，你不好好祷告就意味着你缺少信了，或者不信了。当你不信的时候，缺少信的时候，你不祷告了，圣灵的力量就不能临到我们。当圣灵力量不能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里边那个罪就怎么样？没有圣灵的力量，那个罪就活了，就是我们里面那个旧人活了。然后你就能够想起在一个月前别人骂你说你那个事儿，然后你想起你心中愤怒了，生气，产生报复。这就是我们又回到罪恶里面去，我们让我们的旧人又活过来，我们的丈夫 又活过来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有天天靠着圣灵的帮助，天天因着信祷告祈求主，天天让圣灵帮助我们，然后我们的罪就天天死，我们才能天天活，一直到主来。这是每一天要做的事情。昨天不能代替今天，就像你昨天吃饭今天还得吃饭，到了明天早晨你还要吃饭，一个道理。你不能说我昨天吃的很饱，今天我不吃，那不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基督里边的信仰，那是天天要因着信而称义的一个信仰。所以称义，因信称义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不是昨天的事，是什么？今天的事。就是我今天因信称义，那我今天就在基督耶稣里不被定罪。如果你到明天的时候你不祷告，不去寻求主，没有信了，那么你就会从基督里面出来，从基督里面出来就是我们的旧人活过来，我们的旧人活过来了，我们就会那个罪的规律，罪又掌管我们了，我们又不能违背罪的规律，然后我们又犯罪。每一天都要如此靠主得胜，不然的话我们里面那个旧人就会活过来的。所以啊，一定要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只有他才能够从罪里把我们释放。就像一个人被关在了监牢里面，被关在监牢里面，那个监牢的主人呢，他不释放我们，我们在他的权下，对吧？但是有一个人来了，把这个监狱的主人给打败了，他就打开监门把我们释放出来。什么意思？罪就是我们的主人，把我们拘禁起来，然后我们因着求告监狱外边的圣灵，因着信耶稣基督，然后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把这个罪呢给打败了，他就把我们从罪的监牢当中释放出来，我们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人，我们就回到了伊甸园的那个自由的状态。这就是一个荣耀的释放啊，这是一个荣耀的释放，就是圣灵把我们释放出来，我们真正自由了。别人骂我们不恨，别人打我们不报复，别人说我们无所谓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自由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自由啊。这就证明罪的规律在你身上起不到作用了，罪在你身上没有规律而言了，没有规律而言了。而且人从生到死这个规律，但是你因着信耶稣基督，这个死的规律也被打破了，你有复活。哪有这规律啊，弟兄姐妹，人死之后还能活过来，哪有这规律啊？别人骂你，别人骂我们，我们不还口，哪有这规律啊？没这规律。但是圣灵就打破了这个规律，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律，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律，就是律法的精义那个律。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。所以啊，每一天都要好的祷告，求主帮助。好，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节，看到了第二节，再看第三节，看到我们再看第三节，第三节说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的，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，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这个经文，我们大家注意看啊，在这里面提到，他说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，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律法 因着肉体软弱，因着肉体的软弱，他就有所不能做的，就做不了啥。因着你肉体软弱，律法就做不了啥，是这意思吧？因着你肉体软弱，律法啥都不能做，帮不了你，就这个意思。他帮不了你，就什么都不能做，有所不能行，就是他不能做，他帮不了你。那肉体软弱代表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律法因肉体的软弱，律法因肉体软弱，这里边的肉体软弱代表什么呢？我们再看五章的第六节，五章第六节，肉体软弱，肉体软弱，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他这里面提到一个软弱，对吧？再看七章的第十八节，七章十八节，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看到了，提到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我们在解释什么叫没有良善，没有良善的意思就是我行不出来，对吧？我知道什么是良善，但是我没有能力行出来，这就是我的肉体。弟兄姐妹看到了吗？我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行出来，这就是我的肉体，这就是肉体的软弱。什么意思？大家听好，肉体的软弱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我也知道我应该把这个好的行出来，但是我行不出来，这就是肉体的软弱，明白吗？这就是肉体的软弱，记住了。那我们再注意，他说律法因着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律法是什么？律法就告诉你什么是义，律法是告诉你什么是义，或者是什么是好的，律法告诉你什么是好的，对吧？律法告诉你说这是好的，你要这么做，别人打你不能打别人，这就好的。但是你呢，我们人呢，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行不出来。律法说你看，我告诉你什么是好的，但是你没有办法行出来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了，我没法帮助你了，我也帮助不了你，我只能告诉你什么是好的，但是你没有能力行出来，那我无能为力。所以律法对我们这些软弱的肉体的人无能为力，无能为力，他不能够拯救我们，他也不能够帮助我们，这就是律法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他无力给我们提供帮助，他没有办法的，明白了吗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律法。我们学习完罗马书，我们下一卷书学习加拉太书，这两卷书是内容极为相似的两卷书。加拉太书是精简的罗马书，比较精简的罗马书，所以我们在学习完罗马书在学习加拉太书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，就很容易理解。那么我们在学习罗马书的时候，你要记住这些解释，记住一些内容，然后我们在学习加拉太书的时候才能更好的理解加拉太书。所以啊，这里边在告诉我们说，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，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但是我没有能力行出来。律法说我只能告诉你什么是好的，对吧？我告诉你什么是好的，但你行不出来呀，那你行不出来我咋给你生命啊？你行不出来我怎么给你生命？顺从我就能得到生命，但我告诉你什么是好的，你行不出来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生命，我就不能把生命给你，我无能为力，对你，对你这个罪人我无能为力，我不可能给你力量，我也没有能力给你。这就是律法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，我们律法帮助不了我们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再看那咋办呢？律法因我们肉体的软弱，我们帮不了我们， 那么弟兄姐妹，这种状况像这种状况是不是在描写着，是不是在描写七章里边的那个罪人，对吧？就是我们因着我们因着没有力量行出律法的义来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的罪人状况。那这是不是这个八章之前描写罪人的情况，特别在第七章里面把这个问题描写的清不清楚？非常清楚，对吧？保罗他懂得什么是律法的义，但他没有办法遵行出来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律法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帮不了我们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一个罪人的情况，这就是一个没有基督之人的情况。咋办呢？怎样才能够改变这一切呢？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肉体不再软弱呢？怎样呢？看，他说，哎呀，他说这个时候咋办呢？他说，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。注意听，律法既人肉体，既人肉体的，既人肉体软弱，这个肉体软弱是指什么？就是没有行善的力量，没有行的力量，没有行的力量，这就是肉体的软弱，对吧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人真实的状况。这就是我们人真实的状况。好了，咋办呢？他说，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。听好，你能听好的问题，差遣自己的儿子，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成为最深，成为最深的形状，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好，成为最深的形状。弟兄姐妹注意，最深的形状能看见吗？最深的形状，这个最深的形状到底是指什么呢？成为最深的形状，最深的形状，我们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二章七节，腓立比书二章的第七节，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七节，腓立比书二章七节说，反倒虚己，成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这个形状，这里面提到一个样式，成为谁的样式？人的样式。大家听好的问题，人的样式，这个样式，这个样式和形状，和形状在希腊文，也就是在新约圣经的原文，这个形状和这个样式是同一个单词，是同一个单词，是一个词，是一个词，是一个。所以大家注意看，最深的形状，人的样式，也就是说这个样式和这个形状是一个单词，是一个。所以在这里边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？人的形状，看到了吗？因为这个样式和形状是一个单词嘛， 所以这里你可以把样式翻成为形状，人的形状，也就是上帝的儿子变成人的什么形状。然后呢又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儿子成为最深的样式，可以这样讲，最深的样式，人的形状。所以你发现人有没有罪的身体，今天我们人有没有罪的身体，罪的身体，大家听好的问题，罪的身体不是指着犯罪了的身体，不是指犯罪的身体，罪的身体什么呢？罪的身体就是肉身，大家听好问题，罪的身体就是肉身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肉身？就是没有能力行善的肉身。那么大家注意，没有能力行善那就是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会导致罪的行为出现，所以我们的身体被称作为什么？罪身，也叫做肉体，这就是人的身体。大家明白吗？我再说一遍，听好。罪身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能够产生罪的身体，就是你这个身体还没犯罪呢，就这个身体没犯罪呢，但它一定会犯罪的，它一定会产生罪的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还没有犯罪的身体被称作为什么？罪身，因为它一定会犯罪的，被称为罪身。这个罪身就是肉体，肉体什么？就没有灵性了吗？和这个不是一样的吗？对吧？导致罪的身体不叫罪身吗？没有能力行善会犯罪，这叫肉体。这两者是一个意思，看罪身和肉体是一个意思，谁的？这个罪身和这个肉体谁的？人的。所以我们人就是带着一个会犯罪的身体，我们人就是有一个软弱的肉体，这就是我们人。弟兄姐妹明白吗？这就是我们人，我们人就这样，人就这样，软弱的肉体，罪的身体，这就是我们人就这样。好了，注意看，人就是这样，对吧？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谁有了罪身的形状，谁有了人的样式呢？上帝的儿子，看看上帝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肉身就是这样一个肉身，耶稣的肉身就是会导致犯罪的肉身。大家要听好的问题，一定要听好的，小心听，你要不要听错了，不要错误的理解我的话，就是耶稣的肉身就是带有这种软弱的，软弱的就是没有能力行善的肉身。耶稣的肉身就是没有能力行善的，和我们肉身是一样的。耶稣的肉身会导致犯罪的，和我们的肉身是一样的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肉身和我们人的这个肉身是一样的，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人的肉身是一样的，圣经就是这么讲的，对吧？ 肉体不就是没有能力行善的肉体吗？对吧？这个罪的身体就是会导致犯罪的一个身体，那和肉体不是一个意思吗？然后人不就这样吗？对吧？所以耶稣的肉身和我们人的肉身是一样的，所以耶稣基督是100%的肉体，是100%的道成肉身，和我们的肉身是一样的，和我们肉身是一样的。他不是99%的人，他是100%的人。如果他是99%的人，那1%就是神，对吧？那他不犯罪，就是依靠着神能而不犯罪的，他就做不了我的榜样。我是100%的人，耶稣是99%的人，那他就和我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他就不能做我的榜样。我干犯律法很自然，你没有干犯律法那也很自然，对吧？因为你是1%的上帝，是99%的人， 我是100%的人，没有神性，没有能力，所以我犯罪是必然的，你不犯罪呢也是必然的，你不能成为我的榜样，所以耶稣必须要和我们一模一样，必须要和我们一模一样。他如果不和我们一模一样的话，他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，没有办法做我们的榜样的。能明白吗？懂这个问题了吗？好，大家再注意听，你再注意听这个问题。那么耶稣他虽然有最深的软弱，他也有最深的形状，但他犯没犯罪呢？没有。他有最深的软弱，他有最深的形状，但他从来都没犯过罪。什么原因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犯罪吗？什么原因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呢？什么原因？弟兄姐妹，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原因导致耶稣基督没有犯罪呢？什么原因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去回顾一个罪人怎样才能不犯罪呢？怎样才能不犯罪？我们在前面的1-7章里面，我们讲到了，是不是一个罪人要因着什么？因着信，然后他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，对吧？得到圣灵的改变，得到圣灵的帮助，然后他就会顺从上帝的律法了，不犯罪了，是这样的吧？那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，他怎样才能不犯罪呢？他也必须因信。因信谁？因信上帝。他也必须要对上帝存有信，然后你看见他每一天都祷告，对吧？祈求上帝帮助，因着信他每一天都被圣灵充满，每一天都被圣灵灵格，每一天圣灵都与他同在，所以他战胜了软弱的肉体，他战胜了罪身，他得胜罪，得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啊！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，就是说，耶稣，我们说耶稣啊，我就是个软弱的肉体。耶稣说，我也是一个软弱的肉体啊，我的肉体和你一样啊。我们说我们是罪身呐，我们这个身体会导致犯罪的，因为我没有力量。耶稣说，我这个身体和你的身体是一样的，也会导致犯罪。往后我们就说啊，咱俩的身体是一样的。耶稣说对呀，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就那耶稣你怎么没犯？身体是一样的。耶稣说对呀，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就那耶稣你怎么没犯罪呢？耶稣说我是因信得到上灵的帮助，我有了力量，我战胜了我的软弱，也战胜了我这个罪身，所以我一直过一种得胜罪的生活。如果你这个罪人信我，我也会把圣灵赐给你，你也会和我一样去得胜世代，你也会和我一样打破那个罪的规律，会和我一样得胜世代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榜样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够耶稣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，我们才能效法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的身体和耶稣的身体是一样的，耶稣不犯罪的方法就是我们不犯罪的方法，全部应该都是一模一样，这样耶稣才能做我们的榜样，我们才能服啊，我们才能服，不然的话谁服啊？弟兄姐妹，你说谁服啊？耶稣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得胜罪了，我们没有得胜罪，然后他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没犯罪，然后我们和他不一样，然后他要求我们 跟他这个一样不犯罪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服的，不会要我们服的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在这里面所看到的一个问题。我们在之前呢，我们就简单，在以前我们在讲，我马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过，耶稣基督的肉身是亚当犯罪之后的肉身，亚当犯罪之前的那个肉身是有能力抵挡罪恶的，大家要小心听好的问题，他是有能力抵挡罪恶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上帝起初造亚当的时候就赋予他抵挡罪恶的能力了。他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他只需做一个选择，就是我选择抵挡试探，他只需做一个选择，他就有能力抵挡试探，他有这个能力。那么如果他在这个被造之后，他如果没有能力抵挡试探的话，弟兄姐妹，那他还有选择权吗？你仔细想这个问题。只有比如说我买这个东西和不买这个东西，我买还是不买，说那你选择呗。弟兄姐妹，你没钱，我没钱，我有选择的余地吗？我说这东西我买还是不买，但我没钱，我有选择吗？你根本就没得选择呀，那只是一个好的想法，我想买，那是好的想法，但你根本就买不了，因为你没钱，你买没选择，就这一条路。犯罪之前有选择权，就意味着他有得胜罪的能力，那是上帝赋予他的。那么这是犯罪之前的身体，他有抵挡罪的能力，只有他有抵挡罪的能力才具备选择权的，能懂吗？选择做还是不做，吃还是不吃，这是他的选择，明白？那大家再注意，犯罪之后的亚当还有选择权了吗？ No， 没有了。犯罪之后的亚当，他的肉体就变成一个软弱的肉体，他的肉体就是一个罪身的肉体，没有选择，必然犯罪，能明白吗？必然犯罪，这就是犯罪之后的亚当的肉体，就是这样一个肉体。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的吗？一出生没有福音的介入，不认识主，必然犯罪，你没有选择，你没得选择说我不犯罪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你的身体里面不具备得胜试探的能力，没有福音的介入，没有圣灵的介入，你根本就没有能力战胜你的肉体，所以你没得选择，这就是我们的罪身。我怎么得胜？耶稣说，我给你做个榜样。所以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和我们犯罪之后的肉身，和亚当犯罪之后肉身是一样的，没有得胜罪的能力。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要是自身就有得胜罪的能力的话，弟兄姐妹，那他怎么能救我们？他怎么能做我们的榜样？不可能的，这是他不需要信，也不需要祷告的，对吧？他自身就有，还需要信什么？还需要祷告什么？就不需要。那你怎么他怎么能做我们的榜样呢？对吧？他怎么做我们的榜样？所以说。我们大家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啊，就是说耶稣的肉体和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，他也必须要凭着信来生活，必须要得到圣灵的帮助才能得胜试探，才能得胜罪恶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我们再把圣经翻回罗马书第八章，注意，我们大家注意听好，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一节说，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被定罪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基督耶稣里，圣灵给我们力量，帮助我们打破了罪的规律。为什么耶稣有这个能力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也道成了肉身，因着信他得胜了罪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他把罪给打败了，明白了吗？他把罪打败了，所以今天你信他， 它就能够帮助你打败罪的规律，它就能帮助你拥有因信称义的这个经验。看到了吗？所以第三节经文就在解释一节和二节，谁给我们带来了称义的经验，谁帮助我们打败了那个罪的规律。这就是耶稣基督，这就是这个上帝差遣儿子成为罪神形状的一个原因，一个原因也是道成肉身形状的给我们人带来的一个结果，就是从罪的规律和死亡的规律得到释放。明白了吗？好，我们再看，把这些经文讲完。他说做了赎罪祭，做了赎罪祭，因为他无罪，所以他替我们死了。他有罪的才没资格死，赎别人的罪，那你必须得是你是无罪的，才能有资格去赎那个有罪的人。如果你有罪，他有罪，你有资格赎吗？你没有资格赎。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无罪，所以他赎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再看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在耶稣在他的肉体中定了罪案。耶稣的肉体定了什么呢？定的就是审判或者是毁灭，定的就是审判或者毁灭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定了罪案，原文圣经，也就是在英文圣经，定了罪案，在英文圣经里边，它的意思是谴责罪，审判罪，或者是毁灭罪。挺好的问题，定了罪案就是审判罪、毁灭罪、谴责罪。在英文圣经意思是谴责罪啊，这个毁灭罪或者是审判罪。那么把这个意思到底啥意思呢？就是审判罪、毁灭罪啊、谴责罪，就是给罪定罪，给罪定罪。定这个罪为罪，然后呢毁灭他，审判他，谴责他，就这个意思。就是定的罪案就是毁灭罪、谴责罪，给罪定罪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人？论断含有审判的意思，对吧？就是不要审判人。为啥你知道吗？为啥？大家记得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文？有没有这样的经文？什么经文呢？审判罪人的经文，或者是定罪的经文。玛利亚呢，有一天犯了奸淫被抓起来，然后那些人就要定玛利亚的罪，要用石头打死他，对吧？然后耶稣在地上画字，就问他们，你们谁有资格，谁就可以打死他，对吧？然后这些人就灰溜溜都走。为什么？耶稣把他们的罪都写出来，有罪的人怎么能去定玛利亚的罪呢？他是罪人呐，这些人都是罪人，怎么有资格去定罪人的罪呢？那么耶稣有没有资格定人的罪呢？耶稣有这资格，因为他是义人，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，所以他有资格定这个罪的。那么大家注意， 大家注意一个问题。那么这个经文在讲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这个经文是在讲耶稣他有资格毁灭罪，他有资格定罪为罪，他有资格毁灭人审判人。不，这么说应该说是耶稣基督有资格审判罪人，毁灭罪人，有资格定罪为罪，有资格谴责罪，审判罪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因着耶稣的肉体没犯过罪，明白吗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耶稣的肉体和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，但他没有犯过罪，所以他就有资格定罪为罪，他就有资格毁灭罪，他就有资格审判罪，因为他没犯过罪，因为他没犯过罪，这就是这些经文所提到的。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意思？这是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呢？第三节这个经文就是在讲我们的肉体和耶稣的肉体是一样的，但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对吧？所以他能够给我们提供力量，我们如果信，他就能给我们提供力量，帮助我们战胜罪，使我们在罪的这个律下可以被释放。那么同样还有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的肉体没有犯过罪，他就可以定罪为罪，他也可以将来毁灭罪，也可以审判罪，就这个意思。明白吗？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，所以他能拯救我们脱离罪。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，所以他有审判罪毁灭罪的权利，他有，就是他有处理罪的权利，他怎么处理他有这个权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这个罪被饶恕了，对不对啊？被饶恕了，我们今天是个罪人，然后耶稣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战胜罪，对吧？那我们那个罪被饶恕了，被赦免了，将来那个罪得处理啊，明白吗？我们在前边不讲过吗？那个罪得被涂抹呀，在查案审判结束的时候，对吧？所以他必须要有个审判，还必须得有个涂抹罪的一个过程。所以谁有资格审判，谁有资格处理人的罪呢？耶稣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耶稣成立的经历，我们还必须我们拥有因信称义的经历，我们才能拥有不改变的称义，对吧？那个不改变的称义不就是罪得涂抹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的肉身给我们带来了因信称义的经验，耶稣基督的肉身，没有犯罪的肉身，也能够给我们带来那个涂抹罪的称义。就是说今天有可改变的称义，然后将来有不可改变的，这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无罪的肉体所给我们带来的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是保罗所提到的，为什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释放呢？因为耶稣有一个无罪的肉体。为什么我们将来的罪得涂抹呢？可以处理那个罪呢？耶稣，因为耶稣有个无罪的肉体。这就是保罗所解释，所以他和上面七章的和七章之前的经文有相似之处，有类似的这个真理在里面。但是在第八章的一到三节里面，保罗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更明白。大家明白了吗？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，因为耶稣借着圣灵帮助我们在罪上死了，所以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就拥有了因信称义的经验，就不被定罪了。那耶稣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利呢？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呢？因为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一样的，但他因着信，因圣灵的帮助，他没有犯过罪，所以他就能帮助我们拥有因信称义的经验。他也有这个资格处理我们被赦免的那个罪，将来就是除魔我们的罪。这就是保罗所讲的，看吧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了。所以耶稣的肉身对我们来说非常，耶稣得上罪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。 它直接可以影响我们能不能得救，直接影响我们能不能战胜罪这个问题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内容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晚上到这，我们做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光阴在主你面前都能够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道成了肉身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榜样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因信你也可以得到义。主啊，愿你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能够释放我们，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，要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律和死的律。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与我们同在吧。愿你赐福你的儿女们，使我们都能因信获得因信称义的经验。我们感谢主，如此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到这里。